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来共同分享婚姻的意义第四章，婚姻的使命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好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为的是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做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，什么污点皱纹等也没有，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婚姻是什么，但现在我们要问，婚姻是为了什么？婚姻的目的是什么？就这个问题，圣经的回答始于一个属灵的原则。婚姻首先是友谊，孤独的乐园。在创世纪一到二章，神创造了世界，他看见自己所造的一切，反复说是好的。这个评价仅在创世纪一章就讲了七次之多。圣经反复强调，神所造的这个物质世界是多么伟大，多么荣耀。然而，神造了第一个人，却说，那人独居不好。怎么会是这样？值得注意的不仅是这种强烈的对比，这里还引出一个问题。亚当身处一个完美的世界，并且有很多证据表明他与神相交亲密，还有什么不好呢？答案或许就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的话里，照着我们的形象。读者马上就要问，我们是谁？神在和谁说话？一种回答是，神在向周围的天使说话，但圣经从来没说天使参与神造人的活动，所以这种解释讲不通。千百年来，基督徒神学家一致认为，这句话暗示了一个真理，而这个真理要等耶稣基督进入世界之后才完全显明。神是三位一体的，神在永恒里有三位，父、子和圣灵，他们彼此相知，彼此相爱。因此，按照神的形象所造，就意味着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为了彼此相爱。于是我们看见这位亚当，神所造的完人，被安置在完美的伊甸园里，但他的孤独却是不好的。创世纪的笔触暗示，我们强烈的关系需求是神所造的，也是神赐给我们的，而这种需求并不能通过与神垂直相交得到完全的满足。神把我们造成这样，使我们需要水平的关系，我们生来就需要与其他人相交。这就是为什么哪怕在天堂里，孤独也是一个麻烦事。所以我们自然会发现，这个世界的一切，包括金钱、享受、娱乐，我们努力为自己创造的天堂，都不能像爱那样让我们感到满足。这再次印证了我们的直觉，美满的家庭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极大的祝福，爱为我们提供最大的满足，是金钱无法买来的，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。为了消除人的孤独，神为他造了一个配偶，希伯来文是 EZER， 这个词的意思是助手、伴侣、一位朋友。亚当一看见夏娃，就情不自禁地赋诗一首，就是他。他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有些人认为亚当在说，你填满了我内心的空虚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最初的时候，神就赐给亚当一个伴侣，做他的配偶。而雅歌中的女子也用情歌回应了亚当的情诗，这就是我的良人，我的朋友。友谊的特征。什么是友谊？在圣经中，尤其是在箴言中，有大量篇幅描述并定义友谊。做朋友最宝贵的就是忠心，朋友常显爱心，尤其为患难而生。假朋友只能同富贵，不能共患难，你成功他们就趋之若鹜，一旦你的财富、地位或社会影响力下降，他们就避之唯恐不及。真朋友比兄弟更亲密，你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永远支持你。友谊的另一个核心特征是透明和坦诚。真朋友彼此鼓励， 彼此真心赞赏，但真朋友也提出中肯的批评。爱你的人加的创伤是出于忠诚。有道是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真正的朋友相交也是如此。圣经中说，铁磨铁磨得锋利，朋友互相切磋，材质也变得敏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才能一起变得更有智慧。真友谊有两个特征，忠诚和坦率。真朋友绝不对你耍心眼，从不让你失望。一位作家这样描述具备这两个特征的友谊：觉得某个人安全，有种说不出的安慰感，不用权衡想法，也不用斟酌字词，一股脑把糠匹和谷子全倒出来，心里踏实的知道有只忠诚的手会伸出来接住，好好筛选，凡是值得留下的就留下，然后怀着善意一口气把剩下的吹掉。然而友谊还有第三个特征，而这个特征很难用一个词来描述，最正确的词就是情投意气。同样的热情，这意味着友谊不是经营的，而是发现的。人们一旦发现他们有共同的兴趣，共同的渴望，就会产生友谊。爱默生和路易斯都有关于真友谊的扛鼎之作，谈到相同的看法，会把那些气质非常不同的人联合起来。路易斯说，友谊的本质就是感慨于你也是如此。爱情是两个人面对面注视彼此，而友谊则是两个人肩并肩注视同一个目标，并为之热情洋溢，为之欢欣鼓舞。路易斯说，朋友之间有一条神秘之线，这条线把那些感动我们的电影、书籍、艺术、音乐、消遣、思想和景观串联起来。一旦我们遇到一个人和我们有同样的一条情感之线，就能培养出真友谊。只要我们用坦率和忠诚加以呵护，最有趣的是，如果人只重友谊，反而得不到友谊。友谊必须是关于别的什么东西，大家一起为之献身，一起为之陶醉的东西。一旦两个人或更多人发现他们有共同的看法或兴趣，就会产生友谊。正如爱默生所言，你喜欢我吗？意思是，你是否和我看到同样的道理，或至少是你是否关心这个真理。和我们心意相通的人，就是和我们一样重视某些被人忽视的问题的人，就是我们的真朋友。正因为如此，那些只想交朋友的人永远交不到真朋友。交朋友的关键就在于，我们除了交朋友以外，还得有别的想法。你是否和我看到同样的真理？这个问题的诚实回答，如果是，我不在乎什么真理，我只在乎你，那就不会出现友谊。友谊必然是关于某个东西的，哪怕只是玩扑克或小白鼠。一无所有就无法分享，没有目标就没有同伴。基督徒的友谊，来到新约，我们对友谊的认识又深入了一层。友谊出于共同的意向和热爱，想想这对基督徒意味着什么。凡是在基督里的信徒，尽管他们阶级不同、性情不同、文化不同、种族不同，有不同的感受力和个人经历，尽管他们存在极大差异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这个共同点大过一切差异。与其说这是一条情感线索，不如说是一根坚不可摧的钢索。基督徒都经历了神的恩典，就是在耶稣福音里的恩典，我们的身份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，神的呼召和爱比其他东西更重要、更根本。而且我们也有相同的渴望，我们渴望同一个未来，奔赴同一个意向，就是成为圣经所说的新造的人。保罗说，神在信徒里面开始了美好工作，并且要在末了的时候成全这工。我们要成为真正的自我，就是受造所该有的样子，消除一切残缺和软弱。保罗提到，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，我们要脱离败坏的捆绑，得神众子的荣耀自由。我们盼望和等候最终的， 完全的得赎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任何两个基督徒不需要别的，只要同信基督就能建立坚固的友谊，彼此帮助，同走天路，成为新造的人，他们也能一起在世界上共事。他们怎能做到这点呢？第一，他们有属灵的坦率。基督徒朋友之间不仅彼此坦诚认罪，而且如果对方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他们还要凭爱心指出朋友的罪。你应当让他们在你食言的时候可以当面批评你。基督徒朋友要相互激励，彼此劝勉，帮助对方脱离致命的缺点。正有谏言不应成为罕见的事情，而应当是司空见惯，每天应用于具体事物。基督徒朋友承认自己的过错，祈求谅解或给予谅解，一旦得罪对方就采取措施努力和好。其次，他们有属灵的忠心。基督徒朋友要彼此担当，他们应当随时互相服侍，共度人生的风风雨雨，一旦有需要就分享财富和生命。朋友必须用尊重的态度和赞许的话语来彼此鼓励，他们要善于发现和激励彼此的恩赐、长处和能力，他们要借着学习和敬拜来坚固彼此的信心。圣经所描绘的属灵友谊非常美好。基督徒友谊不仅意味着一起听音乐会，一起看体育比赛，基督徒友谊是志同道合，齐心协力，两个人一起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，一路彼此扶持，度过危险和难关。在这个过程里培养信任和爱。有数不清的电影表现侠义之情，这些电影种类不同，艺术成就各异，从库柏的《皮袜子故事集》到1960年的《十二金刚》，再到经典的《魔戒》，在每个故事里都有一群差异极大的人聚集到一起，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种族和阶级，可能彼此恨恶，但他们肩负某个共同的目标或使命，组成一个团队，一支队伍，他们相互救助、督促、激励、劝勉，最后胜利达到目标。共同使命让他们成为朋友，彼此的差异变为长处。那么基督徒之间存在的属灵友谊或超自然友谊，与爱默生和路易斯所描绘的因情投意合而产生的友谊，这二者有什么关系呢？回答是，二者有交集，有时甚至完全一致。一位基督徒遇到一位非基督徒，后者和前者一样也喜欢同一位作家，那么他们就可能成为最好的朋友。他们一起读这个作家的书，碰头讨论书里的内容，不亦乐乎。再比如，两个朋友都是年轻的母亲，那么他们就有发展友谊的共同话题，而这种友谊可能变得浓烈而亲密，尽管他们并没有共同的基督徒信仰。前面讲过，两个基督徒可以拥有属灵的友谊，就是新约当中关于彼此相待的许多命令所描述的那种友谊。哪怕这两个人的性情和其他方面都极为不同，并且按照人之常情，这两个人根本合不来。然而，最丰富、最美好的关系是那些融自然因素和超自然因素于一体的关系。当然，婚姻可以把浪漫之爱的力量注入友谊的自然纽带和超自然纽带，而正是这种力量让婚姻成为一切人类关系中最深厚的关系。友谊是一种深刻的合一，要培养这种合一关系，得靠两个人凭爱心彼此讲诚实话，携手走向同一个意向。属灵友谊是最伟大的旅程，因为那意向是那样高远又确定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当我们最终和他面对面相见的时候，我们要像他一样。使徒约翰说，亲爱的，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将来怎样还没有显明，然而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本来是怎样的。凡对他存着这盼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一样洁净。